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，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，坚持与你一同起飞。
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，准备好了吗？
请扣好安全带，
请扣好安全带，
带你突破限制，一飞冲天。无限飞行号，准备起飞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，非常开心呢，在星期一的时间又和你见面了，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。今天是七月的第一天，也就是七月一号。那对香港人，对全中国的人来说呢，都是很特别的日子。七月一号呢，在1997年的七月一号，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。22年前呢，97年嘛，22年前呢，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。那在97年的七月一号呢，正式成为香港的一个特区，我们叫中国的特区啊，香港。这个香港特区呢，回归了自己的祖国。每逢想到这个呢，当然香港人就在今天放假，你不一定有假可以放。那除了放假以外呢，回归这两个字常常让我想到很多事情。真的，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回归啊。比方我们说回归自然啊，今天呢很多东西呢太不自然了，甚至是违反自然。比方吃的东西有什么添加剂呀，或者穿的衣服啊又加了什么什么添加剂，结果呢你吃的这些有添加剂的东西，或者是穿的一些有特别的化学物品加进去的衣服呢，你的身体就有毛病了，会生病了。所以我们要回归自然。真的，如果你活在一个非常忙忙碌碌的一个发展的太好的一个地方，到处都是什么新发明的电脑啊、科技啊这样子，那难得有一天你跑到那个大自然里面去，看见的都是树木啊、花啊、山啊、水啊、鸟语花香的时候，你发现回归自然，你不需要再用这些高科技的东西、新的发明，回归自然，你觉得很舒服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想到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回归安息，就是说呢，平常忙忙碌碌，你需要回到一个安静的、一个平静的、安舒的一个感觉里面。回归安息，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保守底下，回归在神的怀抱里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归。我们需要从罪恶里面回转过来，回到上帝的怀抱里面，离开罪恶，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安息。这种回归安息呢，实在是每个人都需要的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回归了没有呢？回归到这个安息没有呢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我希望你呢好好的听今天的节目，多读圣经，然后呢回归到上帝的怀抱里。 翻开宝书，罗文辉和你读圣经。路加福音第19章，耶稣进入耶利哥，要从城中经过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是当地的税官长，非常富有。他想要看看耶稣，可是他个子太矮，在人群中看不到。他便跑到前面去，爬上路旁的一棵无花果桑树，因为耶稣会从那里经过。耶稣经过的时候，抬头看见撒该，便叫他的名字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一定要到你家做客。
撒该赶快爬下来，兴高采烈地带着耶稣往他家里去。众人却很不满，咕咕哝哝地说，他竟然到一个声名狼藉的罪人家里做客。这时撒该站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，那些在收税时被我欺诈的，我要偿还他们四倍。耶稣就说，今天救恩已经临到这家，因为这个人表明了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。人子来正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。众人都在聆听耶稣所讲的一切，因为他快到耶路撒冷了。他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，要纠正众人以为上帝的国马上会来的印象。他说，有个贵族应邀去遥远的帝国接受加冕为王，然后才回来。临行前，他叫来自己的十个仆人，把十锭银子分给他们，对他们说，我出门期间，拿这些钱去替我投资吧。可是他本国的人憎恨他，随后就派代表前去说，我们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那个贵族加冕为王回来之后，就把那些领了钱的仆人召来，要知道他们赚了多少。第一个仆人报告说，主人，我用你的钱投资赚了十倍的钱。国王大声说，做得好，你是个好仆人，你在我托付给你的小事上忠心，就让你管理十座城来作为奖励吧。第二个仆人报告说，主人，我用你的钱投资赚了五倍的钱。国王说，做得好，你就管理五座城吧。第三个仆人只带回来原来那笔钱，说，主人，我把你的钱藏了起来，让它安全无损，我很害怕，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，不是你的东西你要拿走，不是你种下的你也要收割。国王大吼，你这恶奴才，你自己的话要定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，不是我的东西我要拿走，不是我种下的我也要收割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钱存在钱庄呢？至少我还可以得些利息。接着国王吩咐站在左右的人说，拿走这个仆人的钱，交给那个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可是主人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国王就说，没错，凡善用自己所得的还要给他更多，但是那什么都不做的，连他仅有的也要拿走。至于我那些敌人，就是反对我做王的，现在就把他们带来，在我面前杀掉。讲完这个故事，耶稣走在门徒的前面，带头继续前往耶路撒冷。到了橄榄山上的伯法奇和伯大尼，耶稣派两个门徒走在前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，一进村就会看见一头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，把它解开牵到这里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驹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他们就过去找到了那头小驴驹，正如耶稣所说的一样。果然他们解开它时，驴的主人问，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驹？门徒只是说主要用它。他们便把小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将自己的衣服搭在驴背上， 让耶稣骑上去。耶稣骑驴前行的时候，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他前面的路上。当他正要下橄榄山时，跟随他的人都边走边欢呼高唱起来，为他们见过的所有神迹赞美上帝，说：奉上主之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平安，在天上至高处有荣耀。但人群中有的法利赛人却说：老师，这些跟随你的人居然说那样的话，责备他们吧。耶稣就说：要是他们闭口不言，路上的石头也会欢呼起来。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望着前面的城，就哭泣起来。今天万民中，我最希望你能认识通往平安的道路，可惜现在太迟了，平安已经从你眼前隐藏起来。不久，你的敌人就要在城墙外筑垒攻击你，还要从四面八方逼近你，围困你。他们要把你和你的儿女压倒在地上，他们还要翻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，因为你不接受获得拯救的机会。耶稣走进圣殿，就开始驱赶那些贩卖寄生的人，对他们说：圣经宣告说，我的圣殿要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竟然把它变成了贼窝。从那以后，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，祭司长、律法教师和其他民众领袖开始谋划怎样杀害他，却苦于无从下手，因为耶稣讲的每一个字对众人都有莫大的吸引力。
罗文辉和你读圣经，参考新普及译本。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，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《无限飞行号》。每周聆听上帝的话，音乐旅程。哆来咪发，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这段时间呢，很想和你分享一下刚才那个撒该这个矮子。那圣经就是说呢，这个撒该他是个当时的税官长啊，也就是收税的。给政府收税。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到底这个撒该他是怎样的一个税官长呢？原来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已经亡了国了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他们这个民族叫犹太民族，但是呢管辖着管理着犹太人的是罗马帝国。那这个收税官呢，这个官长呢，他是一个罗马政府聘请的这么一个官员，而他的工作呢，就是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收税的。他是罗马人聘请的一个官，这个官呢，是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收税的。那当然，收税这个是他的工作了，但是在这个工作里头呢，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他是一个讹诈人的人。常常呢，比方这个政府说你要向这个人收十块钱的税，假设是十块钱的税，但是这个官呢就偏偏说收十二块，那么多收了两块钱呢，他是自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。简单的说呢，他就是贪污，是贿赂，收了人家的钱， 多收了，自己放在口袋里，另外十块钱就交给罗马政府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，非常痛恨这些收税官，这些官长，觉得呢，他都不是好人。那所以这个撒该呢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应该是没有朋友，但是因为他常常贪污啊，所以他应该是非常有钱。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撒该，他是穷得只剩下钱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有的就是钱，没有朋友，他非常的孤单。再加上呢，他是矮子，可能人家看他的外表已经非常的看不起他。所以在同胞当中呢，在犹太人当中呢，他是没有地位的。好了，这一天呢，耶稣经过耶利哥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撒该觉得非常好奇啊，他以前已经听过耶稣的事情，听说耶稣可以治病啊，赶鬼啊，讲道理讲得非常好啊，于是呢，他也很想见见耶稣。然后呢，他因为长得矮，那么当时很多人都想见耶稣啊，在人群当中呢，他根本看不着耶稣，因为他太矮嘛。所以呢，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是爬到桑树上，从上面往下看，所谓高居临下，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怎样的。你可以想象，当时那个图画真的是非常有喜剧性啊，很好笑的。那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官呢、啊，穿得漂漂亮亮的有钱人呢、啊，但是他个儿矮矮，爬到桑树上，高居临下，在人群当中想看看耶稣，啊，他是个喜剧人物，那个画面呢非常搞笑，但同时呢，他也是个悲剧人物。他为什么有这样做呢？因为他很孤单，他没有朋友，他觉得这个生活很难过啊。同时呢，他希望耶稣能够带给他一点点希望，能够带给他一条出路。那结果呢，他就要找耶稣，要看看耶稣。最后呢，耶稣就说，哎，撒该，今天呢我要到你家里去。当时的人呢有点不满意啊，议论纷纷，哎，怎么要到这个收税官的家里去啊，他不是好人啊。但是耶稣就说呢，我来就是要拯救啊，要寻找失丧的人。撒该在耶稣的眼中就是其中一个失丧的人，所以耶稣呢要拯救他，要寻找他。然后呢，这个矮子撒该呢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啊，太好了，我骗了谁的钱，我要还他四倍。我现在的钱呢，一半我会捐给穷人，帮助穷人。骗了谁的钱，我还他四倍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个人，这个撒该，就算他当时真的很有钱，一半给了穷人，另外剩下的一半的钱呢，讹诈了谁，骗了谁的钱，我会还他四倍。可想而知呢，他基本上不会有多少的钱剩下来了，所有钱都还给人家了，都送给人家了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、啊。以前呢，他是个贪钱的人，到处的贪污，现在呢，他觉得钱没什么意义啊，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啊。为什么他的价值观有那么大的转变呢？原因就是耶稣说，我要到你的家里去。他发现呢、啊，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了。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钱多钱少，是在于耶稣爱你。哎，他发现耶稣爱我啊，我在耶稣身上能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能找到真正的满足了。朋友，你想想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？你会不会也是啊，穷得只剩下钱呢？又或者你连钱也没有，朋友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呢？不要紧，我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他绝对看重你，他绝对看你的生命是宝贵的。如果你今天也好像撒该一样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愿意投靠他，相信他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你也可以得到真正的心满意足啊。
行不晚点，
读经不延期，
盛月伴经文，
旅程乐趣多，
机长导航，即刻出发。
各位乘客请注意，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。
想想刚才这个收税官撒该啊，从一个抠门的人啊，常常想的就是钱钱钱钱钱，到现在呢，哎，钱对我来讲没什么意思了。哎，他的心灵啊真的是非常释放，非常的自由快乐，回归自然啊，回归上帝创造他那个时候的那个价值。哎，觉得人生可以很快乐的，可以很放松的，钱有快乐，没有钱也是快乐啊，重要的是有上帝同在啊。哇，这种自然快乐自由释放的生命啊，真的是值得我们羡慕。你是不是也羡慕呢？今天我就给你选来一首歌，这首歌呢是香港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作词人，就是黄沾所写的。黄沾现在已经去世了，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一部电影叫《笑傲江湖》里面的插曲，后来呢变成它的主题曲啊，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说说这个创作的过程啊，原来呢，《笑傲江湖》这个故事就讲到。这个片段就讲到呢，有三个武林高手，哇，武功非常的高，他们呢准备所谓金盆洗手啊，哎，以后我就退出江湖了。三个人，那么在退出江湖以前呢，他们一起喝酒啊，谈谈啊，聊聊天啊，在那儿交流一下，哎，就谈到江湖的事情，哎，我们准备退出了，准备呢离开这个江湖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一边唱歌就一边聊天啊，喝酒啊，就在这个片段里面呢，哎，这个徐克导演呢就想，哎，要写一首歌，就找黄沾呢创作一首歌。那黄沾当时就想，哇，几个武林高手一起唱歌，这首歌要么就是非常的深奥，非常难唱啊，非常深的意义，非常深长的歌，因为他们是武林高手嘛，对不对？要么呢，就是应该很简单的，就是个个都会唱的简简单单的歌。那到底应该是非常深奥的，还是简单的好呢？哎，结果呢，他在一本书里面呢，看到一句话非常重要的，这句话呢，也是跟那个音乐直接有关的。他说呢，大乐必易。就是伟大的音乐呢一定是容易的。结果呢他就写了一首很简单，但是呢人家都可以一听马上就朗朗上口的一首歌，就是这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了。内容呢就讲到，你想想，几个武林高手要退出江湖嘛，金盆洗手嘛，当然是非常释放啊，很自然啊，好像那个撒该一样。内容就讲到非常的快乐的这种感觉，歌词就说，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只记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知晓，江山笑，烟雨摇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，清风笑，静惹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，苍生笑，不再寂寥，豪情人在，痴痴笑笑。现在呢，为你送出的这首《沧海一声笑》呢，唱歌的人是周杰伦、陈奕迅、刘欢和那英，他们是在《中国新歌声》第二集里面的现场演唱版，一起来欣赏《沧海一声笑》。
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
曾经纷纷是上朝，谁负谁身处天之下，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，清风笑，尽热寂寥，豪情换成了衣襟关照。
飞行号向机长报告。今天的问题是《沧海一声笑》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是谁呢？答案一，黄沾；二，黄山；第三，黄斑。到底《沧海一声笑》这首歌的作曲作词人是黄沾、黄山还是黄斑呢？知道答案的话，请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，拜拜。
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